马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我们讲到了诗篇22篇难解字义解析的部分，讲到22篇的第18节。今天呢，我们要从诗篇22篇的第20节继续往下讲。我们来看22篇的第20节的经文。经文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求你救我宝贵的生命脱离刀剑的意思。虽然这一篇诗篇没有包含很多的军事的词语，但是刀剑这个词语为大卫的处境带来了一定的氛围，显示当中确实有军事的成分存在。而我宝贵的生命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我亲爱的生命，虽然有些人认为这里是指灵魂，但是它跟诗句前半部的生命是平行的，那我们应该就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以上是关乎22篇第20节的经文解析。往下我们要看22篇的第22节。经文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百姓的意思。现在诗篇的作者表明他打算加入会众，很可能是为了要感恩。我们可以看一下22篇25节的部分，它里面是称为大会。另外还可以参考40篇的9节跟10节。我们先来看一下22篇的25节。经文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再来我们看诗篇的第40篇9跟10节。9节说，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啊，这是你所知道的。第十节说，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这三节经文都提到了大会这一个词。诗篇作者呢，又进一步直接对他们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这里可以参考刚刚的22篇25节，也提到你们雅各的后裔，你们以色列的后裔，这里可以参考22篇的23节。这座圣殿是国家圣地，在这里使用这种包容性的称呼是恰当的。再往下我们来看22篇的23节。经文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其实总的来讲，这整句经文就是要赞美神的意思。这一节经文采用了赞美的语言，并且号召以色列人加入。加入要干嘛呢？要赞美他，要荣耀他，要敬畏他。另外这边也可以注意一下22篇的第3节、25节跟26节。下面我们看22篇的24节。经文说，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这里呢，最主要是我们要看他并没有掩面的这一个动作跟词语。 我们不知道这种方向和态度的改变是在何时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诗篇作者对以色列过去的回顾，可以参考一下22篇的3到5节，以及他对主在他诞生时的看顾的那种默想中得到暗示。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22篇的9到10节。我们来看一下22篇的3到5节。经文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再来，我们也看一下22篇的9到10节。第9节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第10节说，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以上是22篇24节的解析。再来，我们往下看22篇的25节。经文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这整句经文其实在表明，我在大会中赞美的主题是从你而来，我要履行我的誓言。从字面上看，我的赞美从你而来，这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就是他的赞美是来自上帝。毫不奇怪，这是因为耶和华居住在以色列的赞美之中。这可以参考22篇的第3节。这种赞美是在会众当中进行的，而前面是诗篇作者所许愿的奉献。履行誓言的意图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偿还债务，因为你在发誓的当下就已经成立了要偿还的债务。第二件呢，就是带来平安祭。平安祭的其中一部分要烧在坛上，但是大部分是由崇拜者来分享。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的3:1-17、7:11-16、22:21，以及撒母耳记上11:15。我们简单看一下利未记的22:21，经文说，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再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1:15说，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以上是关于诗篇22篇25节的解析，我们往下看22篇的28节。经文说，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这句经文是在说，因为主权属于耶和华，他管理万国。这里翻译为统治的词，字面意思其实是王国的意思。王国是指 kingdom， 不是那个国家灭亡的王。诗篇作者的世界范围呢，从他个人对22篇的第一节的质疑，扩大到认识到，虽然他可能感到被遗弃，但是万国的世界是上帝主权关注的更广泛的范围。这不是要减少他的失职状态，而是要正确看待他。就像主提醒约伯，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关心整个世界，其中大部分是人类所关心的。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38:4-24。实际上，诗篇作者的个人问题从22篇第一节的小调整为上帝对世界的主权统治的狂想曲，这里可以参考一下22篇27-31。其中诗篇作者的声音与会众的声音混合，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22篇的25，与穷人的声音联合，可以参考一下22篇的26，并且融入上帝主权统治的普遍的诗歌，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22篇的27到31节。我们来读一下经文22篇的25节到31节。25节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26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27，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28，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29，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30，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31，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再来，下面我们看22篇的29到30节。经文说，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这两节经文呢，是在讲述最后呢，诗篇作者的目光转向未来，届时地上的富足人将会在上帝的威严面前下拜，而后代也会宣扬他所做的一切。最后我们看22篇的31节提到，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整句经文其实就在说他做到了。学者呢，看到了加略山的预兆，从一个失职的呼喊到最后的结束。学者说，这是一个与我们主的伟大呼喊成了相去不远的宣告。以上是关于诗篇22篇所有的难解字义解析。下面我们要继续看的是诗篇22篇的神学见解。借鉴其中一个关键主题来看的话，我们会敏锐地意识到诗篇第22篇的开头问题是在每一个逃到上帝那里寻求庇护的信徒的灵魂中产生回响。上帝可能会抛弃自己的人的这一个想法，既令人震惊又令人困惑，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神的奥秘包含在诗人的命运当中，恳求者提出了这一个探究性的问题是不够的，但是他在诗篇中以多样的方式强化了他的生活的空虚本质。虽然我们最遥远的想法可能会留下一些地方，认为上帝可以甚至会抛弃他的仆人，但是我们理性存在的深处通过一些词语的矛盾关闭了上帝可以甚至会抛弃他的观念，甚至是抛弃他自己的儿子。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马太福音的27章46节，马可福音的15章34节。马太福音27章46节说，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的15章34节。经文说，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人说，基督只是像人一样说话，但这违反了他道成肉身和不可分割的神人本质。其他人则说，尽管基督不能被死亡的权势所控制，他也不能完全免受死亡的伤害。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的2章24节。经文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加尔文提醒我们，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以罪人的身份出现在神的审判台前。 这里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经文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对于神的儿子来说，还有什么比用嘴唇说出诗篇22篇第1节的话更好的方式来向我们人类的耳朵表达恩典的奥秘呢？加尔文进一步评论了对上帝的称呼出现在问题之前的事实，表明了诗篇作者将信仰放在首位，这被诗篇的内容所证实。我们的作者从这样的一个事实中获得了信心，也就是信仰的祖先信赖主，他们也像诗篇作者一样，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哭泣。这种跟信仰的祖先的共同体感，在诗人绝望的时刻鼓舞着他。此外，他和他们的赞美是主的居所，这是一个旧约的概念。距离道成肉身的教义只是一步之遥。住在以色列赞美中的上帝也取了我们的肉身。有些人会问，为什么神命令我们赞美他？他是需要我们的赞美，还是他太自负，以至于想要我们的赞美呢？有学者说，受到赞扬的快乐并不是骄傲。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和我们的工作值得赞扬，那么我们应该诚实地接受它，不要去否认，并且心存感激。音乐之父巴哈值得我们赞扬。在他的作品中，他用字母 SDG 签署了自己的作品。这个其实是拉丁文的 Soli Deo Gloria，也就是荣耀归于上帝的意思。他将赞美转给赐予者上帝。但是上帝不该效忠或感激任何人，他自己也受到我们的赞扬，因为这世界的创造者和救赎主是配得赞美的。这就是神宝座前的24位长老将他们的冠冕放在神面前，并称他配得时所认识到的。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的4章11节，经文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描述神跟以色列关系的比喻中，最温柔的一个是在诗篇22篇第9节和第10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经文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事实上，他的信仰就像耶利米的信仰一样，始于他母亲的子宫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1章5节怎么说。经文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里将诗篇22篇第1节的问题置于一个信心的角度，同时也加剧了被抛弃的情感，因为他的一生都是对耶和华的信赖。以上是关于诗篇22篇全部的内容。下一堂课我们要进入另外一篇的哀歌，诗篇30篇。
诗篇第19篇第1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向我们展示了神无与伦比的美丽创造。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这堂课呢，我们要来讲诗篇的30篇，是另外一首的哀歌。它的主题是，他的怒气不过一时，他的恩典却是一生。诗篇第30篇是在讲述生命的钟摆从悲伤转到喜乐， 信仰的门楣上刻着，一夜虽有哭泣，早晨必有喜乐。而这首诗篇的关键主题是，支撑生命的极度悲伤和喜乐，是对上帝的信任。还有就是，对于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来说，早晨带来喜乐并不奇怪。下面我们要看一下关乎诗篇第30篇的内容提要。跟其他跨越两种或多种题材的诗篇一样，诗篇30篇呢，有时是被归类为一首个人的感恩诗，或者就像有一些学者主张的，它是一首病人的祈祷歌。这里可以参考一下30篇的1-3节跟8-9节。比较传统的形式批判学是把这首诗篇分类为个人的哀悼诗篇，毕竟它包含了对上帝的抱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30篇的5节跟7节，还有对敌人的抱怨，可以参考一下30篇的1节。然而它也接近是个人的信靠诗篇，因为整首诗篇信靠的氛围是如此的普遍。诗篇作者哀叹他所经历的神圣的愤怒，或许他也回顾一生，并且庆祝上帝的拯救来到。这里可以参考30篇的11-12节。也有学者为这首诗篇提出了一个崇拜的背景，里头是采取感恩仪式的形式，显然是在圣殿里面举行的。虽然诗篇的内容里头没有提到献祭和履行誓言的部分，但是他有提到圣徒，比如说30篇的4节，在 NIV 的英文译本，他是把它翻译为他忠实的子民，所以呢，这里是暗示会众参与的圣殿的一个环境。以上是关于诗篇30篇的内容提要，接下来我们要看关乎上下文本的部分。有学者称这一首诗篇是从诗篇第23篇到第29篇诗篇的恰当的一个总结，特别是考虑到这一组诗篇的特色主题是圣殿。这里我们有一个例子来说明诗篇是如何的形成的。有时一组诗篇会透过一个共同的主题以及作者的身份联系起来，比如说在诗篇第二卷开始的可拉诗篇，就是42篇到49篇，编辑者呢把这组诗篇放在一起，并且把它们合并到诗集里面去。以上是关于上下文的部分。在下面我们要看一下诗篇30篇的摘要跟结构的部分。这首诗篇的摘要跟结构呢，简单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言，就是赞美的理由，经文是30篇的1-3节。第二个部分是呼召圣徒加入圣诗作者的行列，经文在30篇的4-5节。第三部分是叙述诗人的处境，经文在30篇的6-10节。而第四部分是详述神的回应，经文是30篇的11-12节。特别是在第三部分，它又下分3点。A 是诗篇作者的安全感，从30篇的6-7节的第一句。B 是诗宠，30篇的7节的第二句。C 是祈求上帝的怜悯，30篇的8-10节。而30篇的8节是祈求怜悯的报告，30篇的9-10节是祈求怜悯的内容。以上就是关于诗篇30篇的一个简要的摘要跟结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30篇的历史文化背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一首诗歌，或者是你把它说这首诗歌就是为了殿宇的奉献，在 NIV 的英文译本里头直接把它翻译成圣殿。这个标题呢，可能意味着大卫王宫的一个奉献。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下的5章11节，经文说，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从那时起呢，大卫意识到主已经建立了他的王国，这当然是一个反思和庆祝的理由。 同时他也可以参考大卫在耶路撒冷为约柜建造的帐篷。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下的6:17，经文说，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这跟诗篇作者的舞蹈有很好的联系。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诗篇30篇11，以及撒母耳记下的6:16。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我们看一下诗篇30篇11，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6:16，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当然，我们可以用隐喻的方式来看待他。哀哭和跳舞描述了大卫生活的极端，而平行的词语麻衣和喜乐就构成了向欢乐场合过渡的隐喻。在这种情况下，将诗篇作者带到死亡边缘的疾病将是大卫传记的一个恰当的隐喻。这里可以参考一下30篇2-3节跟9节。这里我们看一下诗篇30篇2-3节跟9节。经文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然后第9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以上这三节呢，是关乎死亡边缘的疾病的部分。当然，有鉴于大卫为圣殿工程所做的准备，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历代志上的22章。这首诗篇呢，有可能是为所罗门圣殿的奉献而写的，甚至可能是大卫在预期这个场合而写的，或者后来应用于那个场合，并且由标题来注明的。此外，塔木德也见证了在安提奥古四世在主前167年亵渎圣殿后，圣殿重新落成的时候使用了这首诗篇。圣殿重新落成大概是在主前164年的时候。如果奉献圣殿这一个片语属于晚于大卫的时代，那么这首诗篇仍然可以是由大卫创作的，因为诗篇在不同的场合被重复使用于礼拜的目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